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昨天我是去奥迪去购物，那在排队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可能是越南来的一个女士，她就问我，她说你是天主教徒吗？我开始没听清，我说怎么一上来就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你在说什么？她说你是天主教徒吗？我说我不是，我是基督徒。我说我是一个 pastor， 他就表达了非常的遗憾，因为他们说他们的教堂要关闭了，他们不能参加 Misa。你知道对他来说，他不能聚会，对他来说是多么遗憾的一个事情，他非常的失望。所以我当时就有感动，给他分享一些经文，就是鼓励他说，虽然现在很多人人心惶惶，但是要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然后我就继续鼓励他，他就很开心的就拿着他的东西就离开。我们虽然看不见神，因着信我们知道神就在我们中间，也因着这样的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是有平安的。我们虽然可能看不见彼此，特别是网上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因着圣灵，我们依然在一起。当我想到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到场的还是你在线上的，我想到你平安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受安慰。那在前三次的讲道当中，我一次分享了基督徒的新生命、新生活，以及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要素。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了这卷书的它的中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基督徒如何在外邦社会当中见证神。这将是一个系列的讲道。今天我们会讲到与政府的关系，在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在职场中的关系，在接下来第三次我们会讲到夫妻，就是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关系。前一段时间国内的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分享了他在服事当中的一些挣扎。那这位弟兄呢，是我带他信主的，当时是四年前，他当时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因着他的身体，他的工作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些难处，而当时他的婚姻啊，家庭也是濒临破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神的恩典临到了他和他的家，他就彻底的痛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接受以后呢，他的生命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他当时其实已经住院了，就神迹般的他出院了，而且他也就是说他身上真的是出院了。而且呢，他之前的工作他一直觉得没有盼望人生，他突然找到主了，哇，他的工作慢慢的他又重新找了工作，而且呢，他当时还在妻子要闹离婚，后来他的婚姻，你看啊，婚姻也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就是说神真的不仅拯救了他的性命，也医治了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家庭，包括他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真的是经历到了神，很切实的经历到了神。不仅是他，还有他的家，他们就委身在当地的一个教会啊，就参加教会的服事啊。他不仅在教会服事，也在他的，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也是带跟很多他的客户啊，也是给他们传福音。也因着他的见证，他的太太呢一年以后也信主了，两个孩子跟他们一起也去教会。可是呢，他在教会呢发现一个事情，他发现在教会有两个非常热心服侍的姐妹，这两个姐妹呢就特别的火热热心，在大街上拿着陌生人就拉着要来教会给他们传福音。其实他开始看的时候是很好的，就觉得哎，这个教会确实需要火热啊。可是慢慢的发现，他越聊越聊，发现这姐妹呢，其实她家庭很破碎，跟自己的丈夫关系非常不好，跟孩子也没有办法讲话。那工作呢，也是马马虎虎，因为她的心不在那儿，她觉得她要为主抢救灵魂。这个弟兄他就跟我表达了困惑，他说，到底什么，怎么来看这种热心的服事，怎么来看这种在教会当中的这种热心，就是说他在服侍主，可是他在他的 啊，无论是在他的家庭当中，还是在他的职场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是没有见证的。他就问我，到底什么才是传福音，什么才能算作做见证。其实这个弟兄他的困惑并不是一个个案，如果你信主久的，或者你服侍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北美都能见到类似的一些现象。那这里面彼得在彼得前书其实提醒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生活在外邦的基督徒，我们的见证从来就不是真空当中去见证的，我们是在已经存在，是在确实的社会关系的各个阶层中去见证，就是在你与政府的关系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与你的老板、与你的同事、你的下属的关系当中，而且在你的家庭当中，你的夫妻之间、与子女之间、与亲属之间做见证。我们知道在任何的一个社会当中，它都有几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比方说在中国古代社会，我们说什么三纲五常，大家还记得哪三纲吗？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面其实它是界定了就是臣民与这个皇帝的关系，子女跟父母的关系，还有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其实在古希腊古罗马当中，他们的社会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他们会去界定臣民跟皇帝、奴隶跟家主、丈夫跟妻子，还有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而后面提到了这个就是家主跟奴隶、丈夫跟妻子，还有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呢，被称为家庭规范。而这个在圣经多处出现，讲到这个家庭规范。那彼得他在讲到基督徒在我们就是生活在外邦的社会中去见证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见证需要在你所在的每一个阶层当中去见证神，不只是你去见证给那些不认识你的，你也不是认识他们的去见证传福音。当然这个是需要的，但是很重要的一块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要在你已经在的社会关系当中，你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政府的架构当中，你在你的家庭当中，你在你的职场当中，同样这也是你要去见证神的地方。这也是彼得从二章的十一节一直到四章的十一节一直在讲这个部分。今天我们就来看就是基督徒在外邦社会当中见证神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在与政府的关系当中见证神。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七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好了。找到了吗？我们开始。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罪，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耶稣基督，圣灵三一的真神，你用话语创造了万有，也托住了万有。愿神在这疫情泛滥的时候，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坚实，让我们不致动摇。求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真实的聆听到神你对我们的轻声细语。 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神你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常说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那这个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其实有点像那个船跟水的关系，就是说一个船呢，它要真正的发挥它的功用，它需要在水上，它需要跟水接触。另一方面呢，在水上的船呢，它不能有动，因为如果船有动的话，它进水了，那这个船它就完了，它就沉船了。这其实就很像啊，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外邦的世界当中。一方面呢，我们不能逃避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若是逃避，就好像那个船根本就不下水一样。从古到今其实都有，包括古代的修道士，包括阿尔敏什人，包括现代的一些基要派的一些教会，他们就好像不下水的船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不要跟这个世界，就是向这个世界来妥协。因为我们如果把这个世界就当成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去拥抱这个世界它的一切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我们就很容易就跟这个世界一样了，就像那个船进了水最终会沉入水当中一样。其实这个在我们教会历史当中是有深痛的教训的。当科学主义来的时候，有些教会就接受了这个科学主义，他又用科学主义来去批判所有的圣经，批判基督徒的信仰，他拒绝接受圣经一切的神迹跟所谓的科学不相符的全部拿掉。当 LGBT 运动来了，就高举爱赢了 Love wins Love wins， 但是真理却输了。就像当今的自由派的教会一样，最终当教会变得跟世界没有任何的区别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教会对世界也就没有任何的功用了，因为你跟他一样，他干嘛需要你呢？那我们生活在外邦的基督徒如何既在这个社会当中又能够忠于我们的主，做我们忠实的见证呢？船如何在水面上又不沉入水中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大的原则，然后具体来看与政府的关系。这个经上怎么说呢？我们看这个十一节到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在这里面，彼得他会根据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做客旅和寄居者的身份，以及我们的光景，就是我们住在外邦的人当中会遭遇外邦人的不友善，给了我们两个命令，就是警戒私欲和行善，并指出这命令它最终的指向就是使神因着我们基督徒的见证而归荣耀给神。在这里面，彼得他一上来就说亲爱的，这里面翻译亲爱的弟兄，我想他其实原文只是说是亲爱的，这里面不仅在说是彼得称呼我们是亲爱的，其实也是神对我们说是亲爱的。我们刚才诗班带我们唱的那首歌，就是说是主耶稣他那个深长的爱啊，不管是在患难当中，在困苦当中，在逼迫当中，神的爱都不离开我们。那在疫情当中，神的爱就离开了我们吗？没有，神的爱依然与我们同在。这里面说亲爱的，这里面我们一方面是神所爱，也为使徒所爱。他说我们的身份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不管是客旅还是寄居，其实他的意思是一样的，都表示 在陌生的地方或者是在异国他乡做外国人，就如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他因着神的呼召，因着他就顺服神出去，要去往神应许他得为业的地方。就这样，亚伯拉罕他在世就成为一个寄居者，他就成为一个客旅。因为亚伯拉罕他盼望了不再是他之前的家，他盼望的是神给他应许的，神亲自为他造的有根有基的天上的家。同样，我们基督徒也因着神的呼召，神将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归属他，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成为居居者，就成为客旅。这个世界非我家，天上才是。我们就盼望天上那个更美的家乡，就是有神亲自营造，有根有基，不能被震动的国。可是在我们回永恒天家之前呢，我们暂居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住在这不认识神的这个外邦人当中。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在国内我也见过外国人，可是我在美国我说怎么身边都是外国人。我后来才意识到，哎，其实我自己是外国人，你知道吗？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特别是你会发现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哎，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我是外国人，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那初代教会，你知道作为一个新生的教会，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社会当中，他们是外国人。那他们怎么来看这些外国人呢？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你知道啊，不同的阶层他们看待基督徒看待教会还不一样。对于那些低层的人呢，他们怎么看待这些基督徒呢？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可以说是对这个一种嘲弄的。他们说基督徒是什么？说基督徒是无神论，是吃人的，是乱伦的。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很吃惊，怎么基督徒会是无神论？因为啊，在古代没有无神论这么说法，因为所有人都信，不管你信什么神都是有神的，而他们信的神都是偶像，可以去拜的。而基督徒他们是一神论，他们拜的是那位看不见的神，所以他污蔑他们说他们无神论。你知道，在你现在一个人他我是无神论，他就觉得他特别的高贵啊，他就觉得他是他有修养啊，他有学识，他会约无神论。你知道在当时你说你是个无神论，那是一个侮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讽刺。那吃人呢，我想是基于他们对基督徒的那种圣餐的理解啊，因为耶稣说你要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与我无份呢。他们以为啊，他们在谣传啊，就是这些基督徒在一起要聚在要吃那个婴孩。还有呢，他说他们是乱伦，那基督徒经常有那个爱宴嘛，爱宴在一起，而且呢，基督徒是彼此称什么？弟兄姊妹。有的呢，结婚以后他们还称什么？还是弟兄姊妹。所以这些外人就说：“你们弟兄姊妹怎么？你知道在爱宴的时候会说他们有淫乱呢？”他们在家里这弟兄姊妹怎么在一起生活？这都是一些低端的低层的这些社会对基督教对基督徒的一些攻击和羞辱了。当然知识分你这些其实要澄清的话，这些慢慢就好澄清了。比较难的是那些知识分子对教会对基督信仰的攻击。比方说塞尔修斯他怎么说？他嘲弄基督教是什么？是弱者，是女人和奴隶的信仰。哎，其实你会发现，当时确实从统计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呢，后面的攻击更厉害，他说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只强调信心缺乏理性。因为在希腊罗马社会当中，他们的哲学他们的理性是高度发达的，所以当他们其实是这些知识分子是看不起这些基督徒的，看不起当时的教会的。不仅有这些低端的这些老百姓，还有这些知识分子，其实还面对政府的一些就是说逼迫也好，或者说政府的不信任也好。因为当时罗马的政府，罗马的整个系统当中， 他的政治，我们现在是分是政治跟宗教是分的，其实在古代不存在这回事，他们的政治跟宗教都是在一起的。就是说他们为了表达向罗马皇帝的效忠，这些臣民要做什么？要加入罗马的这个宗教体系当中，要去拜各种的假神，甚至去拜他们的皇帝，向他们的皇帝去烧香跪拜。可是他发现呢，这些帝国发现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宁死也不去拜这些偶像，也不去拜皇帝。所以这些他们解读不只是说他信不信，而是说他对于这个帝国忠不忠。这是一个不只是一个信仰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宗教的，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所以这个帝国罗马皇帝就对教会对基督徒非常的猜忌，并且把他们视为帝国的一个威胁。你会看到无论是在这种底层的老百姓当中，在这些学者当中，还是在帝国的这个政府当中，基督徒和初代教会啊，其实它整个的环境可以说都不是很友好的，甚至他们被轻蔑被敌视。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基督徒该如何去忠实的来去做出见证呢？这里面彼得提醒我们说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紧戒肉体的私欲。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是有了属神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可是我们得承认，我们包括我们信主很多年的，我们依然会面对自身肉体私欲的引诱。那这个肉体是什么？就是还没有被圣灵和神的话更新的生命，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生命，也是我们从这个不信神的世界当中学来的这些生命。而这些私欲包括什么呢？一切的性的不道德、诡诈、假善、嫉妒、毁谤，就像二章一节所提到的。我们面对这些肉体的私欲该怎么做呢？其实最近的这个新冠状病毒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做什么？像大家都在有学了一个词儿啊，叫做什么 social distance 是吧？要远离，要远离。怎么远离呢？你专注在耶稣身上，你就远离了这些病毒。这里面说，哎，好像征战一样。这里面不说，不是你要跟他面对面征战，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自己如果不让这个你的私欲降服在你下面，降服在神里面，这个私欲一定会成为你的主，你就降服在私欲下面。你要远离着他，而且要转向主。只有这样的话，你才是安全的，你才能打败这种私欲，你才能制服他。而且我们不要向私欲去什么抛媚眼啊，有人说抛媚眼，因为你一旦开始跟他抛媚眼，你下一步就是会上当，你慢慢的你就降服在私欲之下。这个是从消极的层面来说的。其实啊，在当时的这种希腊罗马的这些哲学家眼中，能够控制禁戒自己的私欲是一个很值得称赞的一个品质。当这些人看到这些基督徒看到教会能够去警戒自己的私欲，控制自己的私欲的时候，其实就得到他们的称赞。其实这本身就是向这些外邦的这些人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从消极方面，从积极方面来说呢，应当品行端正。基督徒的端正的品行不是教育来的，品行的端正是从敬畏神来的，是从我们里面的这个新的生命一个外在的表现。要知道在希腊罗马他们当中也是谈论各种的道德规范，而且有的人其实是相当的有道德。那基督徒的善行跟这些外邦人的道德，它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有时的时候他们是有重叠的部分。当这些外邦的人看到你身上行出这个重叠的善行的时候，他们也就看到基督徒的这种超高的道德要求，他们其实是佩服的。这本身其实也是向外邦人做的一个无声的福音。要知道啊，神在看我们，其实外邦人也在看我们。神在看你，你身边不信的人，特别是你的家人、同事、朋友，也在看你， 你这个基督徒到底信的是怎么样的？也因为这个原因，你会发现圣经在谈到教会领袖资格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什么，在教外要有什么好名声。因为如果基督徒的名声不好的话，特别是教会领袖，那整个这个见证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摧毁的。这其实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见证不只是用嘴说的，而且要让你的什么，你的品行来说话，要让你的品行来去传福音。那外邦人，在基督徒在外邦人当中这样去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在外邦人当中得荣耀。神他不仅要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得荣耀，神也要在外邦人当中，在万民当中得荣耀。神怎么才能在外邦当中，在万民当中得荣耀呢？他们看不见神，但是他们能够看见我们。只有当他们看到基督徒忠心的见证、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就神也就在他们当中得荣耀。这里面提到说是神监察的日子，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神最后审判的时候。当然神在审判的时候依然显出公义，神在审判的时候，这些人也许归主、归荣耀给神，这不错。我想这个神监察的日子也有一个意思是说，当这些人归信的时候、悔改信主的时候，你想想，很多人我们当中信主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你身边的那个基督徒，他的生命不一样，他的生命对你来说是一种冲击，你因为他的见证，你便来愿意认识神，愿意去悔改。你发现神是不是在外邦人当中得荣耀呢？在2003年四月到六月期间，你知道当时中国特别是北京发生了非典，就是 SARS。 有一个姐妹，她是在北京的一家大学医院里面做护士，她当时工作在一线。她当时说刚发生的时候，你知道当时这也是一个新的疫情，就给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冠病毒一样，她也是非常的担心，很有压力。她自己也承认，我当时信心非常弱小。可是当时他在教会听到一个篇讲道，正好是诗篇91篇，里面讲到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伏倒在你旁边，万人伏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他说牧师就借着这个道亲自的对他说话，说在这最危难的时候，神带领他要去到一线当中去为神做见证。当他把这个想法给他的家人分享的时候，他的丈夫全程沉默，他的儿子哭着流着泪告诉妈妈不要去，而且问他为什么你要去，你又不是党员，你又不是什么高的职位，为什么你要去？他就说因为神让我去，他就去了。那当时你知道北京是一个当时是很集中的一个地方，当时的而且很多的政策因为是新的，所以政策很多管理啊其实都是在摸索当中慢慢进步的。但是在这个当中他就实时的抓住神，而且他很经历神。他当时呢，他说在当时的医院呢，他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当这些医护人员从这个污染区到半污染区到清洁，他们需要把他们的那些保护服要脱下来放在消毒液里面，然后呢以供再用。可是洗这些衣服呢不归这些医护人员管，可是当时又没有人来做。这个姐妹呢她是护士，但是领导看到这个情况有的都发臭了，她就骂了她，说你怎么不做？她就很委屈，她说这个不属于她的工作呀。但是神有话对她说，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因着这句话，他就默默地把这些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情，他就默默地把这些防护服给洗了。不仅如此，我们知道从这个那个污染区出来的其实很多的那种被污染的东西啊，这些垃圾要 没有人愿意碰啊，你知道。他就晚上啊，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已经很累了，晚上他一个人穿上防护服，把那些垃圾清理消毒，然后从污染区慢慢的搬到外面，然后让那些其他人来去处理。而且在这个你知道工作在一线的那种医护人员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不仅他们是医生医护人员，有的时候他们家人有可能一下子就变成了家属了。当时他的那个总护士长，他丈夫就被感染了。你知道他是一个很尽职啊，很专业的，可是你知道他本身在帮助，可是他一下子从一个护士长变成了一个病人家属，这个对他冲击太大了。所以这个姐妹就在她身边为她祷告啊，支持她，而且带她信主。你会发现她在这个当中，她自己不仅啊神鼓励她，她也鼓励在前线的这些跟她一起在前线的她的这些医生啊护士的同事。最后这个非典疫情结束了，在表彰大会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要自己提名嘛，就是说说为什么觉得我该提名，所以很多人都在讲说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都被提名。这个姐妹呢，她一句话也没说，她觉得她知道神让她去，她觉得神给她称赞就够了，她也不需要这些。开始不管是那个学校的呀还区里的呀因为她不提嘛，其他人都争先恐后的提，人家都评上了先进，她也没有提，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后来这些人都评过了，后来市里来了一个文件，要医院推荐一个先进代表。其他人都评过了，他们的要求是必须评那些没评过的。最后这个姐妹没评，然后她的院长说你一定得评，她说我不要，我不需要这个。后来她祷告以后，她说其实这也是一个见证的机会。结果所有人投名的时候，她的身边的这些医护人都投名是她，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的见证不只是说的，你做出来的时候不仅神在看，你身边很多不信的家人朋友，你的领导，他们其实都在看你做到了，他们会给你那个 credit， 你这个就会影响那些人，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见证。如今我们都在这个疫情当中啊，我想起前几周我们还在关心国内，我们归为国内祷告啊，包括捐助医疗物资。马上我们从一个帮助者现在成为一个被帮助者。我家人很多给我打电话，你要不要给你寄口罩啊，要不要给你寄这个东西，因为他知道我们这边买不到了。我说我基本上也都封闭在家，也没有太危险。好多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给我打电话，张指导有没有口罩，我给你送几个口罩。昨天啊，还有人给我们教会捐了200个口罩，说你们教会有特别需要的话你那个可以给他们，我就拿到了。我们弟兄姊妹有特别需要可以来找我要啊，你们就是不得，特别是身体比较弱的还必须要出去的，你会看到其实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疫情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在这个面对疫情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跟不信主的其实一样，我们会有会害怕，会担心，会焦虑，会恐惧，会坐立不安。可是我们有神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有神，我们有教会，我们可以祷告神，可以让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祷告，彼此来支持。那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有哪些私欲是我们要特别小心要避免去做的呢？我的同学昨天也是，他去那个三一的同学，他去超市买东西嘛，因为他发现一个架子一个架子都空了，他就在 Facebook 上贴了一句经文，他说这个让我想到旧约神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提醒，说什么割麦子的时候不要割尽，摘葡萄的时候不要摘完，给那些无家的那些寄居的人。弟兄姊妹，我不反对你们囤货，我不反对你们做各种准备，但不，其实旧约的那个提醒也是对我们的提醒，你要照顾那些有些没有的人，如果你囤的比较多，要分给那些邻舍，平常没有时间，但太忙了没有时间跟人家说话，我觉得你现在就给了东西，他一定愿意跟你说话。而且在疫情当中呢，很多人就超市就过量的那个在 panic purchase 嘛， 很容易过量的买东西，不要像那个诗人一样，将来疫情一过就全部利用人家的这个退货条款全部退给人家，因为你退给他，他们全部就要销毁的。你宁肯把这些东西用不完的捐出去，捐给那些，其实我们在这边很多的人是中产甚至更好，其实很多人他们，你让他们靠这些来吃饭的，在美国也是。不要去 take advantage 这些社会的福利项目，我们基督徒不能做这种事情。而且在疫情当中，我们的脾气可能不好，我们在家里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网络上面，我看到我注意到很多人的语气越来越厉害，我越来越凌厉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不要在口舌上犯罪，不要说太过的话，不要说没有证实的话，不要去传播各种这种慌张和危险。基督徒应当做到这一点，特别是不仅在现实生活，在网上更是如此。因为我其实好多人拉我网上祷告这是个好事，我加入了他们，就被动拉入几个群，可是他们在群里那种血气那种指责我说实在的，我后来受不了了，我退出了。本来你去祷告这是个好事，结果祷告的一群人在那嘎嘎嘎，就变成了那种激烈的话，这不是见证神。不管你用什么属灵的名义，这都不应该做的，这是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私欲。越是在这个时候，世人都在看弟兄姊妹，神在看弟兄姊妹也在看，这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良也要行出我们良好的品行。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你可以工作在家，但是有些人他必须要在一线，比方说医护人员，比方说我们的政府的人员，这些人你会发现你们要尽职尽责，要靠着主，要在你的岗位上是很好的见证。我们的牧者，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是，因为弟兄姊妹也是最需要牧养的时候，你随时可以给我们牧者打电话，需要祷告，需要关怀，这是我们该做的。如果你不需要特别的出去做事的弟兄姊妹，你在家里好好的待着，像中国说的，那就是在为政府为国家做贡献，别出去。如果你不小心感染了，要如实的按照 CDC 的 procedure 要去按照那个去 follow procedure 去报告去医治，需要什么可以跟弟兄姊妹说，跟教会说，我们彼此来支持。当封在家里的时候呢，不要一味的只是打发时间看手机娱乐，利用你很多的时间，很多人时间太多了，做什么呢？你平常太忙，好多朋友家人没有时间跟他们说话，对吧？祷告，花时间看看神要借着你跟他们说什么话，去跟他们建立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而且可能会有焦虑孤单你可以读经祷告，实在不行你跟你弟兄姊妹跟小组的团结弟兄姊妹打电话，你告诉他，你分享你的紧张你的压力，让他一起为你祷告。就是说这时间我想其实很多弟兄姊妹都想出很多创意的办法，我想你如果是在这个时候一心讨主的喜悦，神他必指教你该怎么做。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大的原则。再接下来我们看，就我们基督徒在外邦人当中做见证，就是具体在跟政府打交道的时候该怎么做。大原则告诉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让我们的品行去传福音，好让外邦神在外邦人当中得荣耀。那具体在于政府的关系当中呢，总的来说基督徒应当去顺服外邦的统治者，就是要顺服。这是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天上子民的同时，我们也是这个地上的什么，要臣民或者说是公民。因此不管是我们逃避或者说我们对抗，其实都不对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见证不是在真空当中，我们是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你就在这个社会有自己的一个 location， 你自己的一个位置。这里面说在要顺服政府，但是他说前提是什么？ 为了主的缘故。也就是说，在我们顺服政府的前提是什么？是你看到对主的一个顺服，要在主掌权的前提下去顺服政府。我们基督徒是因着顺服神，所以也顺服人。无论是皇帝啊，还是皇帝派到各地的代表皇的地方官长，要知道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当时罗马的皇帝是谁呢？尼禄。这是一个很贤良的皇帝吗？你知道，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看到使徒的教导依然如此，要顺服。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无政府主义带来的那种伤害，可能比一个糟糕的政府带来的危险更大。而且这里面特别提醒我们说，其实政府也是神所允许的，政府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在社会当中有个非常不可或缺的积极的作用，是什么？赏善罚恶，为执行公平。就像政府有法律，有各种的刑罚，甚至有死刑，为什么需要去政府去执行，而不是你自己去执行？你知道吗？这个政府它其实它有很多积极的作用在里面的。基督徒不应该主动去对抗政府的制度，作奸犯科，因为你这样的话会让整个教会，整个基督徒在政府的眼中已经他对你是有猜忌的，会变得更加的糟糕。那个是没有见证的。如果你是因为犯罪而被政府刑罚，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基督徒顺服外邦的统治者是出于神的旨意之外，这个原因呢还有一个传福音的目的，跟上面讲的一样，基督徒传福音不只是要用口传呢，也要用你顺服的行动去传。这顺服的行动被称为是行善。不过这个行善呢，不是根据外邦人的这个道德标准，而是从你对神的敬畏，从顺服神的话而来的这种行为。当然基督徒的善行，我刚才提到了，其实跟外邦的这种优良的美德呀，道德高也好，他们是有交叉的。当你基督徒行出你基督徒的生命，行出你的品行的时候，当你去顺服这，其实他们是看得见的。你对这个社会在政府是有一个很好的 image 的。其实基督徒的神对我们的要求，其实远超过这个社会当中的通用的道德标准。我们不仅是要行出来，而且是要超过他们的道德标准。我想到在初代教会时候，为什么初代教会对当时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对社会，因为当时罗马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极严重的疫情，所有人都跑了，剩下了什么人呢？就是那些老弱病残的，他们家人都不管了。那个时候当时的教会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那些基督徒留下，因为他们知道有永生，有盼望，他们留下去帮助照顾那些老弱病残在城里的。就是因为他们的教会啊，当时这样的一个见证，一个牺牲的见证，整个转变了当时很多帝国对当时教会的很多不好的一些看法。这里面说，当基督徒用他的善行就能够堵住糊涂之人的谣言还有毁谤。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很难，有的时候不在于我们说的，我们的口才，甚至不在于我们学的多少。我想其实更难的是什么？你的见证没有说话，你的见证太沉默了。你的见证如果 speak loud 的话，你口上那个是水到渠成的。因为有人就说，因为谁谁在你们教会，我就不来受洗。真的有人亲自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因为谁谁谁，我没有办法来教会。你知道吗？他其实很多人在教会慕道已经很久了，因为有些人我们没有好的见证，我们只是会说，甚至逼着人家信，可是人家看不到你的生命，看不到你的见证，以至于让人家没有办法来教会。而且圣经还提醒我们说， 我们如今基督徒是有自由的，是得自由的。我们得的自由是从罪、过犯和死当中、律法当中脱离的一个自由。那这个我们有自由，是不是说我们自由就可以任意而为，就可以肆意犯罪呢？圣经说什么 ？No， 不可以的，而是要使用你的自由来去服侍。哎，大家觉得是不是矛盾呢？因为服侍是什么？是奴隶啊，做奴仆去，像奴仆一样去服侍。可是说用自由做奴仆服侍，是不是矛盾？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对这个自由的理解，包括基督徒对自由的理解，我们以为就是不受限制，我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情。这种想法是受西方的自由主义，它的特别是自由主义神学的一种影响。但是自由，谈论自由跟敬拜和服侍其实是不能分开的。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你服侍敬拜对的对象的时候就有自由，当你敬拜服侍错的对象的时候就没有自由。西方世俗的自由，你会发现他们是推崇不受任何的限制的自由，结果呢，他们陷在各种的私欲当中，落入这种私欲的泥沼当中，你说他们有自由吗？你会发现这是世俗的自由的它的一个悖论，它的一个误区。它在推崇的这个自由其实是没有自由的，自由只有基督徒能够提供，也是只有基督能够提供的自由，就是让我们自由的敬拜神，让我们自由的来服侍神，让我们自由的来服侍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自由的来服侍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像奴隶一样去服侍。这是自由的唯一的一个合法的用途，也是使你真正的获得自由、行出自由的唯一的一条途径。如加尔文说的那样，基督徒的生活是自由的服侍，并享有什么服侍的自由，这个是自由。自由服侍在这里是什么？就是说不要用基督徒因为我有自由，我是天上的子民，来去肆意对抗社会的制度，挑战政府。他的自由是让你像奴隶一样去顺服，顺服政府，让在他们眼面前做见证，好让他们也可以归荣耀给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不只是要做对的事情，有的时候还要什么，多走一里路，多走一里路。其实一般的好人呢，社会讲的好人，他做到该做的，那就是个好人，对吧？可是基督徒的见证有的时候不容易，在哪里？你要超越那个，你要多走一里路，你要做一些甚至不属于你的责任范围，不属于你的范围之内，你要超过，因着你对神对人的爱，你超过那个去做的时候，那个别人才能看出你的不一样，他才能归荣耀给神。那在当初代教会这些外邦统治者，他们怎么看基督徒呢？这是当时小亚细亚的一个一个省长啊，叫小 Pliny Young Pliny， 他这样提到啊，他向罗马皇帝写一封信啊，他来谈论关于这个基督徒的情况。他这样说：其人之罪过或曰过错之处，在于曾昔于某固定日期之黎明前相晤，彼此何以赞美基督为神之赞美诗歌，并发誓约束自身，非为作奸犯科，而是失言不欺，不切不通奸，不背信弃誓。当被呼吁之时，不得抵赖，不当还他人寄存之财物。有点拗口，但是大家意思可以明白。这里面在讲什么？这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在这个当时的一个省长的眼里，他跟皇帝写信的，他看到了基督徒是做什么？他们聚会敬拜，而且他们有立约啊，在神面前立约，彼此立约，不作奸犯科，约束自身，不欺不窃，不通奸，不背信，不抵赖，不贪婪。你知道啊，这是当时初代教会这些基督徒活出的一个见证啊。
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不只是你跟神的关系，其实我们跟神、跟弟兄姊妹、跟教会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不仅在我们中间，在你自己的工作、家庭、在社会各个层面，你也有是一个立约的子民。我们问心自问一下，我们是不是明白我们立约子民的一个身份，有没有活出这种立约子民的一种品性？我们在商业当中，我们有没有欺诈？我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各种的偷懒、开小差、占便宜？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跟这个世人一样，我们的见证其实是 silent， 是没有声音的。你再跟他传福音，你带他来教会，他绝不会来的。最后，彼得提出务要尊敬各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得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啊，在外邦治理下的这个社会当中，基督徒要尊敬皇帝，要尊敬地方长官等统治者，而且他说什么？要尊敬所有的人，这是对外邦人说的。而且他说要敬畏神，要爱主里的弟兄姊妹，这是对神、对教会说的。这里面你会发现，在外邦啊这个社会当中，他是有一个见证的目的的。但另一方面呢，彼得也指出说，对外邦统治者的顺服不是绝对的，对神的顺服才是绝对的。而且正是因为对神的顺服，才有对外邦统治者的尊敬和顺服。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要知道，在当时，罗马社会，特别是小亚细亚，他们有那种 emperor cultic worship， 就是崇拜皇帝啊，把皇帝当成神一样去拜。因为罗马皇帝不只是一个皇帝，其实他也被当成神灵去拜，会向他献祭，会向他烧香，会对着他来祷告。那这里面，彼得他说什么呢？彼得可以说什么呢？你会发现彼得在这里面他可以直接教导说，皇帝是偶像，你们不能敬拜，这是犯罪行径。他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这样说。我们要看这里面的智慧，他怎么说。他说什么？你要什么？尊敬皇帝，对吧？他说，然后又说什么？你要尊敬众人。什么意思？哎，就是说，哎，我很爱你啊。你对一个朋友说，可是我也很爱我家里那条小狗。你觉得你这样再去讲，同时讲的话，你觉得你这个爱，他会怎么觉得？大家明白意思吗？就是说，罗马皇帝其实跟众人一样，他是一个人。这是他的智慧所在。罗马皇帝，而且他说什么？他说尊敬皇帝，敬畏神。彼得他在于他用词是很准确的，这个敬畏他只留给神 ，fear God， 但是 honor the emperor，honor the king， 他没有说 fear 那个 the emperor。他这里面在说什么？罗马皇帝不是神。我们特别是在一个你知道对教会非常不友好的社会当中，我们特别需要这种智慧来。一方面要表达你真正的信仰，但另一方面呢，你不至于变成一种抵抗。你会发现政府它是有刀剑的，它可以把你整个教会全部给灭掉。这是你会看到它是在这里面在这样去讲。而且他说不管是皇帝还是地方官长，他称他为什么？他说这些是人的制度，人的一切的制度。要知道啊，他说这个好像我们读这个经文没有特别的感受。你知道罗马皇帝他可不是这样说的。罗马皇帝说什么？他是神呢，或者说他是神的儿子，或者说他是神的大祭司啊。就是说任何的一个就是那种独裁者呀，他其实都会利用宗教，用神、用宗教来为他寻得合法来统治，因为他想得到这些臣民对神的那种效忠和对他的崇拜。 这里面彼得说，不管是皇帝还是那些省长啊，他们都是什么人的制度。这个也是特别的提醒我们基督徒的，我们尊敬政府，尊敬长官，尊敬主席也好，总统也好，但是我们不能把对政府官员，对政府制度的这种对神的这种敬畏来给这些人的统治者，人的制度。但是统治者他总是想利用宗教来骗取教会，骗取基督徒对他的效忠和对他的敬畏。但是彼得这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绝对的顺服，绝对的忠心只有对神的，因为一切的政治制度都是人的，这些皇帝他不是需要我们去敬畏，我们只是尊敬他们，像我们尊敬任何的其他人一样。在1933年1月，希特勒正式上台，他当时用他极具煽动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获得了大多德国人的支持，而且也获得当时不少基督徒的支持。因为当时的基督徒跟其他德国人一样，因为他们在一战他们失败了嘛，所以他们受一种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熏陶，对纳粹政权充满着期待。那他怎么来去欺骗或者利用教会呢？他说他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基督徒的教会，一个正面的基督教，来去获得很多基督徒的支持。就这样，德国的福音教会后来被改名为德国教会，就完全接受了纳粹政权，而且成为纳粹政权当中的一个统治工具。他们大力的鼓吹亚利安基督教，将基督教跟国家社会主义相结合，来去教导德意志是神的选民，希特勒是德国的弥赛亚。大家可以想象吗？这是当时二战爆发前，包括二战当中德国教会的一个光景。但是感谢主的是，不是所有的教会牧师基督徒都向纳粹政权下拜了，一很少的一部分牧师和教会反对这个，他们忠于圣经，反对这个政府来去干预教会，而且成立了与当时的德意志教会划清界限的一个任性教会，他们就成为当时的地下教会，当时被纳粹政府逼迫，被囚禁，被杀害。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卡尔巴特神学家，包括当时的牧师彭霍菲尔。当时这些任性教会发了一个宣言，叫做巴门宣言，在1934年5月，这个宣言强调教会只效忠于基督。他这样说，他也是引用了这个经文，他说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在这个尚未被救赎而教会存在于其中的世界中，政权由上帝设立，通过威慑和强力维护正义和和平，而这只限于人的辨识力及能力的可能范围之内。教会存在着存着对上帝的感恩和敬畏，承认上帝这一位置，认识到其益处。教会让人关注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统治、上帝的诫命及其公义，以及有这些而赋予所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责任。他相信并顺从上帝之道，上帝正是借着这些道托住万有。我们要摒弃这样的虚妄教导，在这种特殊职责之外，政府应当并且能够成为人类生活唯一和全部的规范，以这种方式执行教会的使命。我们摒弃这样的虚妄教导，在这种特殊职责以外，教会应当并且能够取得政权的本质、任务和威慑，从而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这个对我们美国的基督徒，其实这样的声音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因为我发现我成为传道人以后，有些弟兄姊妹因着他的政党的原因，强烈的想 convert 我去支持他一个政党，去反对另外一个政党。我承认每一个政党都有他好的地方，但都不能取代教会的位置，不能取代基督徒在世上的见证。我们基督徒不要搞混了，不要把你的教会天国的使命跟你在地上作为公民的这个使命区分开， 不要混淆了，更不要用所谓的信仰去 back up 你支持的那个政治。那个当然你就说它有好处那就够了，不要用你的信仰。我看了太多这样的东西，我心里一言难尽，因为我知道我不管说出什么话就得罪了一批人，我说另外的话就得罪另外一批人。我要说的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不管你去支持哪一个政党，你要区分政府和教会，区分上帝的国和这世上的国，要区分耶稣基督和这个总统啊、州政府这些也好，因为神都是要向我们问责的。如今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政府做了，当然有他的失误，但是你会发现一旦政府行动起来，他的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看到政府做了什么，我们很感恩啊。这个现在政府让美国全国祷告，不过我还是想说的是，其实政府没有这个权利，教会才有向神祷告。政府其实这是在僭越教会的权柄，你知道吗？教会的权柄在属灵的方面政府是没有权柄，固然这个是好的，我们一方面是肯定，但是你要知道，因为他这个什么意思，因为他这样号召的话，美国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多宗教并存，那些穆斯林佛教徒他们也都在祷告啊，你不要以为只有基督徒教会在祷告。我们其实即使政府不说，即使政府不让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也应当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而且我们早就在为这个来祷告了。而且我们看到政府，其实我看美国政府做的很多方面是非常好的，比方说他们在这个之前，因为美国这个检测那个费用太高，很多人不敢去，现在他们就想办法跟保险公司谈可以取消费用啊。而且呢，你会看到很多网络公司像 Comcast 的，他们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60天的免费上网，可以保证那些低收入的家庭他们在家里还可以上课。而且呢你会看到很多网络的公司，他们在加入这个抗疫当中，通过在网络来去服务这些人。而且你还会看到包括伊利诺伊州政府，他当时制定一些州政府，他们靠那个什么 free lunch，他们也会想尽办法考虑到这些孩子，因为家庭太贫穷，这些人怎么吃饭？你会发现，其实政府做了很多很好的、人道的一些东西。我们都为着这个应当去感恩。而且，我们如果你在政府当中，你在这个医疗系统当中，你这个时候更是要尽职尽责的时候，去履行你在社会当中的职责，也要因为你是基督徒，履行你天国子民的一个职责。最后，我们常说我们基督徒要生活在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如今呢，我们被差派进入这个世界。 Out of the world but sent into the world， 进入世界就是在世界的各个层面，在与政府的关系当中。而这个前提是神是一切的主，我们为了主的缘故，为了政府发挥他当有的作用的缘故，为了在政府当中做见证的缘故，我们基督徒需要甘心去顺服政府。可是对政府的尊敬不应当超越对神的崇拜，对政治制度的兴趣不应当超越你对神国的追求。唯有此，基督徒你的见证在政府当中才能算为见证，才能让政府也能够归荣耀给神。最后有几个反思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就是在疫情之下，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禁戒哪些方面的私欲，我们如何向不信的邻舍做见证，我们如何去配合政府的各项防疫工作。最后一项是给我们的特别重要，我们可以做哪些是政府所不能做的。我想很多是在属灵的方面。 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是天地的主，万民都要在你面前降服。主啊，你也要借着这个疫情来成就你的旨意，使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能够谦卑悔改，转向你，转离恶行。在这个期间，更求主你亲自来引导你的教会，在这疫情当中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特别为着那些在不得不去工作，无论是政府当中的官员，那些公务工作者，还有医护人员，他们在第一线要工作，主啊，求你加力量给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而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封闭在家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智慧，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们并且如何在这个时候如何向我们的亲人朋友做见证。主啊，求你亲自引导我们。主啊，也求你来怜悯我们这片土地，医治这片土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